朋友，主日平安。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五章27到39节，使用教会公映版圣经的可以翻到新约七十一页。五章27至39节。五章27节，这是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愿主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祝福。
谢谢尊喜弟兄的读经。今晚上我们邀请到张世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不需要证道题目是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我们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今晚人数显然减少，据说陈牧师告诉我说部分去了乌兰啊，所以这个是细胞分裂，一分为二，所以一个要壮大，身体要肥胖，也是我们细胞要分裂啊。当你的细胞一分为二的时候，你的身体就肥胖起来了。一样的，教会的细胞啊，这个细胞如果分裂的话，教会肯定也一定会进步，一定会发展，让更多人听到福音。让更多人侍奉上帝，盼望乌兰跟这里的这个西洋的崇拜，西洋的这个崇拜会，这个傍晚的工作能够建立起来。我们有很多人傍晚需要傍晚比较得空可以来听福音，问题是我们接触不到他们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接触到这些人可能西洋崇拜需要特别的来一个布道会西洋崇拜的布道会，像过去一样常常有布道会，那么能够带领朋友来布道会是很重要的一个聚会等一下我会稍微谈到。好，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新酒应装在新皮袋里，那么这是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我先从五章，五章二十三节到三十九节先讲这一段，之后我再讲前面的一段。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就讲更前面的一段我们从5章1到11节，那是耶稣呼召门徒，这是一幅很美的画。这5章1到11也是许多讲员很喜欢讲的把船开到水深之处然后下网打鱼，结果他们打了满满的一条鱼，满满的两船的鱼。那么耶稣就说：“你们来跟从我。”从那个时候起，那些渔夫那几位加利利海出色的渔夫就撇下了他们的这个渔船、小船、他们的渔网、他们满满的两艘船的鱼。跟从了耶稣。好，那么跟从了耶稣，耶稣怎么训练他们呢？今天我们 听到了呼召了，我们一定是到神学院去。可是耶稣当时他自己没有设立神学院，他用门徒的方式，所以门徒就从此就跟着他。所以下面无论是第五章所说的，以及第六章开始的那个登山宝训，以及后来门徒一直的跟着耶稣，其实就在耶稣的学堂里面，耶稣的学校里面来学习。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够把耶稣的教导从很多的方面来教导门徒，我们能够学到的话，我们作为门徒，我们领受到丰丰富富的恩典真理。作为教导的人其实也是一个要怎么样来教导这些门徒。所以当时他们就来到一个禁食的问题。基本上耶稣是不是赞成还是不赞成禁食呢？我在讲耶稣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先知道这个事情哦。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件事情就是从旧约就有这些禁食的做法了。他们常常碰到了这个重要的事情，他们就这个披麻蒙灰啊，然后禁食祷告。那么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里最少有约翰的门徒禁食，还有法利赛人门徒也禁食。所以当时耶稣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是拉比的，是一个拉比的身份，没有人像约翰这样能够一看看出他的一个伟大的使命。所以当主耶稣出现在约翰面前，记得约翰讲一句话，看啊，上帝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呢一眼就看出主耶稣来到地面他的使命，以及他是上帝的羔羊他的身份。那多数人都把他当成拉比，他的门徒之前也一直称他为拉比，所以不同的拉比在当时有很带着一批的门徒。所以他说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有你的门徒又吃又喝。真的，这是耶稣，如果你看到耶稣带着他们的时候常常又吃又喝前面才跟利未一起吃喝，前面利未呼召利未，呼召马太，利未就是马太，然后一起吃喝，他无论在哪里都吃喝到伯大尼的家人家摆筵席，所以他也吃也喝。最后呢，最后的晚餐他也吃喝，而这个从这个吃喝呢设立了基督教的两大圣礼之一，就是洗礼接着在吃喝的时候甚至门徒因为他钉十字架了，门徒因为死了埋葬了，门徒忧忧愁愁的离开耶路撒冷要回去了，就在路中碰到耶稣，可是竟然耶稣跟他们谈圣经谈真理，他们怎么样？他们眼睛迷糊认不得耶稣。我不知道那条路走一小时还是两小时，但是就是在走路的时候完全认不得他，是吗？大家读过以马忤斯的路，可是到了家里的时候呢，当他们坐下去要吃喝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之后，他们在认得耶稣你们有没有见到这个真理？在耶稣的带领的门徒，他带领门徒这方面呢是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很奇妙的一件事情。甚至他在颁布马可福音十六章说他颁布使命，然后呢给门徒吩咐门徒去传福音，给他们有这个权柄，给他们权柄，那个权柄是一个配套，五种，最少五种，医病赶鬼说新方言，还有呢抓蛇吃毒都行的，知道吗？那是一个配套。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说我顺便说一下，今天有人说我能够医病能够赶鬼，那你要问他，他能够抓蛇吗？他能够说新方言吗？当然他可以乱说了。还有他能够吃毒不死吗？ 因为这是一个叫做配套给他们，为了要什么？为了要证实所传的道。他们当时没有圣经，很多人传道谁传的最对不知道，所以这些人他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权柄来行神迹。他们常常会先行一件神迹，使瘸腿的行走时眼睛瞎的看见，甚至使死人复活之后，他们再怎么样，他们就讲道了。那些听到的人，因为他们能够行这个神迹，所以就怎么样，他们知道他们是神所使用的仆人，他们的道是正确的。但今天我们不需要了，当这第一代门徒过去了，后来当圣经已经写下来，而且把它编定了以后，今天我们不必先行神迹，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神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恩赐啊。我们今天神只给我们一样权柄，什么？祷告。所以刚才我们祷告，我们用很多时间祷告，是不是？主席自己祷告之后，我们祷告之后，主席带领我们祷告，我们用很多时间祷告。对了，这是我们的权柄。当我们为这些病人祷告，认真祷告的时候，合乎神的旨意，谁医治？神从天上用他的全能来医治，不是我们。我们祷告啊，牧师可以祷告，长老执事可以祷告，重生得救的弟兄姐妹可以祷告，合乎神的旨意，神的全能临到，这个病人得医治，这个困难的人得解决，这个伤心的人得安慰。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权柄。今天那在使徒的时代，真的他们能够医病，真的他们能够赶鬼，真的他们能够说新方言，因为新方言是神的启示嘛。当启示还没有完成的时候，神一直把启示给了他们，通过新方言，通过异象，通过异梦啊，通过异梦，通过微小的声音。所以新方言其实就是神的声音啊，神的声音把这个启示给他们。一直到什么，当圣经完成了，这些第一代的信徒们，第一代的门徒使徒过去了以后，今天我们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权柄了。所以这个叫做标记性的恩赐，这是标记性的神迹。标记随着地代的这些使徒过去以后，这个标记性的神迹，标记性的恩赐就没有了。好，我们回到圣经。那么当时他们就要先行一件神迹，才可以来证实他们所讲的道。所以耶稣带着门徒到处去。我刚才是说，即使他们在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常常说重要的关键是来进食祷告，他重要的关键却是什么？大家坐席来吃啊！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看到。我不是鼓励说你们一直吃，你们当然可以照你们的方法，对不对？不过如果我们在吃的时候，我们在讨论教会的重要的事件的时候，在吃的时候来讨论的话，也并不是错，也并没有错啊，不一定是我们一定要非常严肃正式来开会，对，非常严肃正式开会这是正确的。但是有时候神也借助我们怎么样，我们在吃在喝的时候呢，他也带领我们来决定这个教会的问题。这是我自己个人也常常这样经历到。好，所以耶稣的门徒不进食怎么办？人家问了，耶稣就说了，新郎在的时候陪伴的人怎么可以进食，但时候到了新郎不在了，他们就要进食。那我请问大家，我读圣经读来读去，什么时候新郎不在？所以我读来读去，大概你们也是可这样子，耶稣钉十字架之后死了三天，埋葬在坟墓里。当然 照着他所说的，他说他对十字架强盗说，今日我要同你在乐园里了。所以我们的解释是，他的灵魂去了乐园，他的身体埋葬在这个坟墓里面。这三天主耶稣不在，不跟门徒同在，三天以后他复活了，他复活他又跟门徒同在了，对不对？很多次当门关着的时候，耶稣门徒很怕的时候，关在一个地方晚上了，耶稣忽然间出现，穿墙入壁啊，他的身体，他复活的身体已经不受什么，不受时间空间的约束了，他穿墙入壁，站在他们中间，与他们同在。四十天后他升天，他升天了，他升天没有跟门徒同在，多久呢？十天啊，十天之后圣灵降下，圣父圣子差遣圣灵降下，圣灵来到地面，圣灵内住每个信徒。当我们怎么信主，不是我们选，佛教不好，天主教不好，这个道教不好，回教不好，哦，基督教比较好啊，很好。基督教你看有牧师讲道，讲道头头是道啊，有牧师啊，那么给我们做榜样，很好。我要选基督教，所以我信基督教，是这样吗？完全不是的。今天你能够信，可能你不知道，但是你能够信的话，是因为怎么样呢？圣灵先怎么样？先内住在你的里面。我们常常说重生，我们常常以为信的主才重生，不是的，我们重生才会相信啊。所以圣灵重生我们，这是如果照做得救赎的次序的话，圣灵重生我们，内住我们，让我们可以说主啊，我要信你。圣灵重生我们，让我们可以听到呼召，要信主的举手，他才能够举手的。不是我后旁边那个，哎，举手啊，举手，举手，不是的啊，是怎么样呢？是圣灵重生他。如果是旁边动他举手的话，我告诉你，多数他还没有信，所以是圣灵重生他举手。所以我们看见圣灵，这是圣灵的工作，而且圣灵内住，他代表主耶稣住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新郎呢，就在今天也没有离开我们。所以我常常想，如果真的是禁食的话，应该是主在坟墓里那三天，或者在升天那十天，可是这些都过去了，那我们需要禁食吗？耶稣反对禁食还是不反对禁食呢？那你注意到耶稣曾经说，如果你禁食的话，你要怎么样啊？你要就是你要整理的好了，不要一副好像啊，一副好像要死的样子啊，告诉人家说你禁食，不是的，你要非常的啊，禁食了以后还是非常让人家看不出。可见耶稣从那另外一次的教导，耶稣并没有反对禁食。那到底今天我们要禁食不要禁食，关键是在哪里呢？所以简单的说，其实就是耶稣说，当他说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你禁食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禁食的目的是因为耶稣曾经说，这类的鬼如果不靠禁食祷告赶不出，你就得到一个意念了，哦，原来禁食能够让我们来赶鬼。换句话说，禁食提高了我们的什么？提高了我们的能力，提高了，用异教的说法，提高了我们的法力啊，我们的法力啊，让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祷告的时候有力量，让我们可以做事有力量，让我们可以讲道有力量。因为我禁食，所以我们教会就来禁食了啊，禁食一天，禁食一个三天，禁食你禁食三天，我禁食五天。哎，我禁食一个礼拜，所以我怎么样？我就能力比你更大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不是基督教。 因为这是要靠立功，还要靠立德来得到的，明白我说什么吗？你立功立德，你借着什么？哦，我进食三天五天，你立功，你立德，然后你就得到能力。基督教讲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其他基督宗教如何，我不知道。今天我们有时候受到其他基督宗教不纯正，基督宗教就是什么？不是基督教，不纯正的基督教啊！他们，我们受到他们的影响，因为他们很喜欢讲这些东西，他们喜欢进食啊，他们喜欢进食。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进食，怎么样进食？因为耶稣没有反对，就是我们为了更专心的祷告，我们为着某一些人更专心的读圣经，我们更专心的要来理解神的话，我们进食。可是无论我们进食三天五天，它并不是让我们增加我进食了以后我更得神的喜悦，我进食了以后我更加有力量。如果这样的话，这是错误的，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啊，他的门徒不进食啊，他的门徒不进食。可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当你要进食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怎么样？你要更加专心的来读经、祷告、研究神的话，读更加亲近神，就是这样。不会因为你更亲近神，这种进食常常会有，常就是好像进食，好像雅各书所说的，进入内室啊，有内室的经历啊，内室的经历，或者耶稣所说祷告的时候，我进入我的内室，关起房门，进食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的经历。但这个经历是你个人跟神，你可以进食吗？可以。目的是什么？目的你是要更专心的来祷告，更专心来读经。好，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你不但要进食，挺好哦，不但要进食，而且要进什么？要进你的手机。你今天手机就关起来了，你既然进食，为什么还要听手机？因为你要专心，所以你要进你的电脑。你这半天啊，这一天是你进食的时间，你连电脑也要关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你要跟神特别的交通，明白我说？我不知道你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所以今天当我们说进食可以吗？可以。可是来到今天的社会，不但是进食，还是要进手机。那你有什么特别的权柄吗？当你进食完了，你进手机完了，你进电脑成功了，你有什么特别的权柄？没有。最多就是你跟神的交通怎么样呢？更亲密的交通。你不一定，你进食了三天以后，然后你还为病人祷告，结果你发现一点反应，一点作用都没有啊！他似乎越来越病越来越重了啊！很多人就是这样，以为说我进食了以后，我去为一个病人祷告，我为着他进食三天，现在我要去为他祷告，我为着他进食三天。你可以为着他进食三天不错，可是这三天的进食不是提高你的那一个力量，不是。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那是错误的。所以新酒要装在新皮带里面，这是耶稣所说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我们穿了新鞋，不要整天走老路啊！穿了新鞋，不要整天走老路。所以主耶稣叫教导，就是我们有新的观念啊。所以我们有新的做法，我们有新的改变，所以穿新鞋在走旧路，穿新鞋在走老路，穿新鞋在走功德的路，立功立德的路，不对的。好，这是第一个教导，你应该怎么做？我相信你已经得到。如果你曾经进食，现在我没有叫你不要进食，不，你一定要把那个进食是立功立德的观念呢，立功德的观念除去。基督教的一个核心的信仰是唯独什么？唯独什么？ 唯独恩典，一切都是恩典。我要常常提醒大家，基督教的五个核心的这个真理理念，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恩典，唯独圣经，还有呢，唯独神的荣耀。我们做一切的事情都是什么？让神得荣耀，唯独神的荣耀。我们一点呢都，我你在这个教会贡献非常的大，这个教会还清了所有的欠款，你当中是奉献最多的人。我告诉你，这也是神的荣耀。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件事情上说我在这里我是最荣耀的，不是的。很多人你贡献了很多的力量，包括你的计划，包括你在这个教会里面做了很多的事情，唯独神的荣耀。我们成功，我们做得好，都是要怎么样？都是要荣耀神。所以我们常常是退到后面，神得荣耀，这一点一定要抓得很紧。不然的话，大家都在你在争荣耀，我在争荣耀，这个教会是怎么样？这个教会不但变成一个世俗的群体，而且呢，已经违背了这个核心的信仰，基督教核心的信仰。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就是五章二十七节，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我们就知道这个叫做马大了。也就是写马太福音的马太啊，这是马太啊，这个利未。好，他原本是一个税吏，据说当时罗马人抽税没有派自己的官员，他们是外包啊，好像今天很多外包，现在政府有很多外包，连那个检查这个新加坡的税官现在也是外包检查的了哈，外包给谁？以前是用自己的 ICA 的。staff 的职员，现在外包给一个叫做 ETOS 啊，还是外包给什么 STIS 啊，这些的机构外包，很多工作外包啊。好，当时是外包给这些，所以我们知道有税吏撒该，税吏啊，这个马太。那么我相信很多人都讲过马太被呼召，前面呼召的是四个渔夫，五章一到十一节，现在多了一个税吏。好了，那么税吏马太当然也是信主了，就像撒该一样，撒该信主了，请耶稣到家里去吃饭。税吏信主了也是什么？请看第五章的28节，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耶稣。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哇，又是吃。又是大摆筵席啊！你看好了，这个吃就吃出麻烦了，因为旁边有很多人在看。今天基督徒做事情有很多人在看啊，很多人在看。不过我们不必害怕别人看，我们照着圣经的啊话去做，我们一点也不必怕别人看。好了，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那么问题来了啊，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我想今天我们讲的两段，其实如果我们有时间再讲第三段，都有很重要的真理。前面一段的真理是新酒一定要装在新皮袋里，这边的另外一个真理就是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所以今天很清楚，当我们教会存在地面上，我们要让人更多人加进入这个教会信主，目的是什么？我们召罪人悔改。所以在每一个布道会，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呢？要把罪讲得很清楚。每一个布道会， 你不要嫌弱，我以前讲过了，我讲过了，每一次如果你开肯定是开布道会的话，你一定要告诉我们人有罪，耶稣来就是为我们的罪，耶稣死是为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罪人一定要信耶稣，我来本不是要造义人，乃是要造罪人，这很重要。今天有一些教会呢，他们也就很就是说我要来叫人信主，叫人信主目的是什么？既然要叫人信主，来我就怎么样呢？我要明心信主，我要歌声信主，结果我自己怎么样？我自己也打扮成明星歌星，而是说我来本不是造义人，要造罪人。可是今天很多人，我要成为罪人，我才可以让他们来信主。我要成为罪人啊，所以他为了要得到那些罪人的话，他们自己就先做罪人的，跳着舞，穿着衣服啊，都是跟他们一样。目的是什么？我要造罪人，我要去跟这些罪人带领他们信主，我自己就做罪人，对不对？他们当然是根据圣经，他们说他们根据圣经，哥林多前书9:19-23，我想他们是根据这个圣经，哥林多前书，让我们翻一下哥林多前书9:19-23。我为什么要翻这段圣经？因为可能我们自己也搞错了，我们自己也会搞错。哥林多前书9:19-23，简单的读啊，快快的读一遍。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保罗这么说，为要多得人，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就不在律法，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哎呀，这段圣经很清楚吗？圣经告诉我，今天我要得赌徒，我就怎么样，我就做赌徒，然后我要无论怎么样，我为福音，我做赌徒，把他们救出来。我做明星歌星，那我们要做部长的，我们要救部长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先怎么样呢？我想先把自己打造成部长，打造成歌星明星。我称这样的一个计划叫做什么？越界计划，你们听过吗？越界，其实我曾经讲过，越界呢，圣经里面越界一个最明显的越界就是谁？五教会的执事腓力，他在撒玛利亚的地方怎么样？在旷野的地方怎么样？像一个很高贵的财政部长来传福音。埃提拉布的这个掌管银库的，就是用今天的话说财政部长，他那一个财政部长来的时候是一队的，一队他坐在车上一队的人。菲利我看当时就是很普通的啊，一个人，然后圣经对他说你过去，菲利就过去了，刚好他在读以赛亚书，那个财政部长在读以赛亚书，读不明白，刚好菲利过去就替他解释，带领他进主，还替他施洗，这个是最明显的什么？ 越界计划啊，越界了。你看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啊，可能当时他穿的也不过是一片的鞋底，几条的鞋带的那种鞋，那么风尘仆仆啊，风尘仆仆，就在这个时候他越界过去，圣灵工作了，带领他进主，这个才是真正的越界计划。如果腓力说我要让他财富慢点，让我收集够多的钱，然后怎么样把我打造成财政部长的样子，然后我才向他来传福音，我告诉你，这不是圣经的教导。那么刚才我们读的那段圣经是什么呢？请大家注意一下，请注意十九节，然而我甘心，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众人的仆人，我要做众人的仆人。所以你如果圣经是你的，你现在可以每个地方加上这的仆人三个字。所以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的仆人，明白吗？然后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的仆人。然后来到了第22节，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的仆人。我们不是去做软弱的人，我们去做软弱的人的仆人。仆人就是要服侍他们，用什么服侍他们？用福音。所以我们很看到了新加坡有一些戒毒的中心，戒毒的中心。我们今天的一个校友啊，他是一个戒毒中心的一个主任，他的戒毒中心很有名，也成功的有一些人戒毒了。那么他用的办法就是，所有的人都是正常人，那些带领的人都是正常人，有一些是学者，有一些是医生啊，有一些是博士。这些人怎么样？就从开始就在那个地方帮助那些戒毒的人。所以这些人不是变成一个吸毒的人，这个人是做这些人的仆人，以福音来怎么样服侍他们。明天以后大概这个地方有部分呢，拜一到拜六将会给，我不知道是智障还是体障还是智障啊，智障还是体障的这些人在用。那我们今天当然这也是一个机会，如果我们这要把福音传给他们的话，我们也是要做他们的什么，我们不是变成他们哦，他们智障讲话，他们智障我们就跟他的智障啊，学着这样傻傻跟他们做他们样子，是不是？不是。或者他们体障，那我们也跟着他们不会走路这样子，是不是？不是的，对不对？我们做他们的仆人，用什么来服侍他们？用福音来服侍他们，做他们的仆人。所以这个的仆人很重要。所以很可惜，某一个所谓教会很有钱，某一个所谓教会可能很有人才，但是读圣经读错了。他们越界计划是我要成为，要像歌星明星，我就要做歌星明星。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主怜悯我们，所以我们要清楚。耶稣说我来本不是造义人，乃是造罪人。所以第一，我们一定要把罪讲得清楚，在每一个布道会上一定要把罪的讲得清楚，然后我们一定要把救恩讲得清楚。耶稣来是要造罪人，我们要借着救恩，我们不理这个救恩，施加的救恩，人家听得怎么样？觉得可笑不可信？可笑。其实我觉得十字架的可笑老早已经怎么样，这十字架在世人看是愚拙的，对不对？是愚拙的。但是十字架的救恩是神所用来拯救罪人的办法，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我们一定要坚持。所以盼望我们这个聚会呢，以后常常有布道会，因为空位很多啊。当有布道会的时候，我们带人来，我们告诉讲员，我们可以对讲员要有一个要求，你一定要讲，你一定要讲，我们是罪人啊，这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讲十字架的救恩啊，就是目的要拯救罪人。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什么，无论是刚才的进食的问题，或者是新，或者是现在的这个我来本不是造义人乃是造罪人，这样的一个真理呢，我们一定要坚持。可是耶稣，我们读耶稣在五章三十九节的那句话，我们就觉得很难过。耶稣那句话，大家看看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呢？我们看五章最后三十九节，五章最后那句话，路加福音五章我们从三十八节读起，耶稣的结论，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这是耶稣的结论。结论之后他有一个 remark， 他有个备注，这个备注三十九节，然后大家读，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是说新。你们问这句话是消极还是积极的？耶稣的这句话是告诉我们什么？人很难改变的，人很难改变的。你喝过陈酒了，你不会说新酒好，意思是什么？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听到了很多新的观念，但是你不会接受这个新的观念的，你还是会坚持的。马太福音有一件事情，耶稣赶鬼的，当时他们赶鬼的话，一发生有赶鬼的事情，他们有一个观念，这个赶鬼是靠什么？靠鬼王赶鬼，这是当时的观念。所以耶稣一赶鬼的话，哦，他靠鬼王赶鬼。说耶稣就怎么样？耶稣立刻就对他们说，我看给你们看马太福音啊，你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我们从二十四节读起，前面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讲到耶稣赶鬼，二十四节。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好，这个很清楚，就是鬼王不可以赶鬼，撒旦不能够赶撒旦的。但是今天教会没有把耶稣这句话记在心里啊，没有，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新的观念，鬼王不可以赶鬼，绝对不可以，没有权柄，鬼王没有赶鬼的权柄。但是今天教会中有一些人说，哦，他这个人被鬼附了，结果他来到教会，糟糕，祷告什么都不好了，可是一个礼拜他就家人把他带走了，一两个月后发现这个人好了，问他怎么好了，他说去了偶像庙好了。那我们真的看到经历看到了，怎么就门就怎么说，哇、哦，偶像呢也可以赶鬼啊。也就是说，可是耶稣已经说怎么样呢？鬼王不可以赶鬼，鬼不可以赶鬼啊，撒旦不可以赶逐撒旦，这是肯定的。可是我们就说啊，鬼也可以赶鬼，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观念很强吗？以致耶稣接下来讲一句话，请看第二十九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九节，人怎么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绑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而就来到那个壮士，而到底有一壮士，然后另外一些圣经说要有一个更强的壮士来， 他在讲赶鬼的时候就提到这件事情，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思想到底是壮士是鬼，还是更强的壮士是鬼。其实你研究圣经，认真研究，两个都不是，两个都不是鬼。这个壮士就是我们心里面的那个什么观念，我们观念，这个观念在我们心里面很强。鬼，有人赶鬼一定是靠鬼王赶鬼，耶稣说不是，他不，这些不能够接受。其他这壮士很强在里面，除非有一个更强的壮士能够把这个壮士赶走。这个更强的壮士就是什么呢？当然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就是耶稣的教导，就是圣经的话。所以圣经的话要成为更强的壮士，把我们有很多错误的观念怎么样呢，驱除出去。但是我们因为喝过了陈酒，我们不会说新的好，我们都说什么陈的好。这是耶稣对当时的一些跟一些人的一个看法。今天我在结束之前，我到底这篇讲章我要说些什么呢？其实我就是要说，我们今天成了基督徒，我们应该有新的合乎圣经的教导的这一个观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这一个教会的侍奉中，当然还有很多我们可以用在我们生活。很简单的说，你们像这个教会比较不会碰到，我们的教会常常会碰到一些新来的朋友，新来信主的人，他就看见了，他们很会奉献，因为他们在旧的，他们在旧的他们的敬拜当中，比方他们是本来是拜拜的过来的，以后他就说他要走，他要走，他就告诉我说啊，我今天我还要添油啊，还要添油，添油是什么？他们的奉献是添油了。那么你看他把添油的观念带进来了，这个添油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添油就是他们的添油就带着功德了，我要添油啊，我能够添得更多啊，我就能够得到更大的福气啊，这个是观念。所以添油的这个观念错了，添油的这个说法错了，他们都需要怎么样？他们都需要让道成为更强的壮士来洁净他们，他们需要道成为更强的壮士，把他们心中的那个原有的错误的意念怎么样驱除掉。一样的道理，我们虽然可能信主很多年了，可是我们在一些的真理上仍然会有错误。我们求主怜悯，让我们一定要靠着圣经啊给我们的真理来驱除我们心中错误的观念。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拙口笨舌，很难把这重要的真理讲得清楚。求主在人的话语停止之后，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动工，借着我们读经，借着我们默想，借着我们分享，让我们真的建立合乎圣经、合乎基督教真理的观念，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记住，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神的荣耀，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让我们没有偏离这些。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